1930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都非常好，全国已经有十来个革命根据地，红军扩大到14个军，将近10万人。可是就在这时候，掌握党中央领导大权的李立三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命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都去攻打中心城市，还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硬要大家都打到武汉去会师。当时的大城市都是反动派力量集中的地方，这无疑是让红军去跟敌人硬拼。毛泽东坚决反对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方志敏也对这条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当时李立三派人来到赣东北根据地，要把红十军调去攻打九江，方志敏就坚决反对。他说，九江是长江沿岸的重镇，敌人驻军多，增援也方便，红军远离根据地，越过鄱阳湖去攻打九江，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危险。李立三派来的代表听不进去正确的意见，硬要把红军调走，方志敏赶紧派人到上海去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要求改变指示。但是李立三路线的推行者仍旧坚持，甚至要他们丢了根据地，争取九江、南昌的胜利，便逼着红十军去攻打九江，方志敏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见。红军被调走，赣东北根据地就空虚了，敌人看到有机可乘，就调动了一个师加上五个县的地主武装向赣东北根据地反扑过来。那些地主豪绅立即向农民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方志敏决定给来犯的敌人和地主豪绅以狠狠的打击来保卫和巩固根据地。他和同志们经过仔细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这一天，方志敏戴着一副深色墨镜，化妆成国民党的军官，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两个背驳壳枪的卫兵，直奔桂溪县的一个村子。他们来到了一幢青瓦粉墙的大院门前，方志敏也不下马，只用手里的皮鞭一指，对身后的两个卫兵说，把这幢房子号上，住上一个连。卫兵立即用粉笔在黑漆大门上写了几个大字。方志敏接着又带领卫兵去号别处的房子。国民党军官进村来号房子了，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全村，住在大墙院里的地主们一听说，个个心里乐开了花，国民党的军队回来给我们撑腰了，房子号这么多，来的一定是大队人马，我们的好日子又回来了。两个豪绅兴冲冲地出来迎接，一看这位军官身材高大，骑在马上十分威风，两人忙上前向方志敏深鞠一躬，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长官。方志敏轻视地大喝问道，干什么的？
哦，兄弟是
两个家伙结结巴巴地说，
是财主吗？
方志敏问。
岂敢岂敢，
两人又连连鞠躬。
方志敏看了他们一眼说，
军队明天一早就到，我派你们去通知各村的财主们，今天晚上8点到周家祠堂开会，有重要军机相商，要是有一个不到，唯你们两个试问。
是长官。
两人连声答应，忙派手下人到附近村子去通知。当夜方志敏布置停当，带着卫兵大踏步地走进周家祠堂。各村的土豪劣绅早已提着灯笼在院子里恭候了。方志敏大声问，
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
地主豪绅一起回答。
点名。
方志敏回头对卫兵说，卫兵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名册，挨个点着名，果然一个不少。
方志敏提高了嗓门说，今晚找你们来，有军机大事商量，快到里面房间里去。
当最后一个地主刚跨进门槛，背后突然响起了洪亮的喊声，
举起手来。
几十个赤卫队员如从天而降一般，把会场团团围住，地主豪绅全都吓懵了，一个个向方志敏讨主意。
长官，怎么回事啊？长官，怎么办？
他们没想到，眼前这位长官严正地回答他们说，
怎么回事儿？你们反攻倒算，罪大恶极，罚你们。
啊？你是？
方志敏。
方志敏取下脸上的墨镜，豪绅们大惊失色，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方志敏指挥赤卫队员把这十几个家伙绑好，押回了根据地。当天晚上，几个地方同时发动，用同样的办法抓住了30个村庄的70多个豪绅地主。方志敏亲自召开群众大会，清算了他们的罪行。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当场镇压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这次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猖狂反扑，大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志。紧接着，方志敏又带领1000多名赤卫队员深夜抄小路，袭击了河口镇国民党匪军的据点，打了个大胜仗，缴获了好些枪支弹药，还活捉了敌人的师长。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不久方志敏又率领部队主动撤出了河口镇。